好，我们今天呢，圣经启示，我们来开始介绍第三堂课。这个题目呢叫创造。这些题目都很大，大家听起来这些题目很大。那我们不会去从神学的角度把它每个面面俱到，我会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困惑的一些东西放在一起，大家一起有个交流，可能更有帮助一点。好，我们第一堂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神把自己解开给我们看，这个叫启示。把一个盒子打开，让你看到里面是什么，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圣经启示里面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神自己。那我们今天来看神工作的第一部分，他的创造。好，创造呢，实际上他在讲世界的起源。那我们今天讲起源的时候，一般会讲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关于宇宙世界的起源。那我们今天呢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呢就是创造论，那就是一万多年前吧，大概由神创造而来的，那这个是根据圣经的记载而来的。那么还有一种理论是根据科学推算或者是演算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估计是在138亿年前的由一个起点爆炸而形成的这个宇宙大世界。那这个说法呢，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数字挺吓人，138亿年前，究竟宇宙有没有那么长，没人知道。那这个数字都是估计出来的，说是由一个起点来爆炸形成的。那这个起点到底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大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解读。但这是现在比较大家公认的，从学术上或者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的两个理论。那还有一个起源是生命的起源，也就是生物起源。那生物起源呢，也大概有这么两个类型的理论。一个呢就是根据圣经所介绍的，大概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可以推算到10000年左右以前的历史，有神所创造的宇宙世界和所有的生物。那第二个理论呢，就是我们经常熟悉说到的进化论。大家要知道，进化论是19世纪的时候才产生的。换句话说，19世纪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是由进化来的，所有人都知道世界是创造来的。只有到了19世纪以后，人们才会说，哦，生物是进化来的。但物种起源的进化理论呢，非常复杂。我专门有一个讲座在讲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和生物学有关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地方，重点是在于创造理论，究竟是圣经怎么启示我们神如何创造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这个课程今天要讲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们以前讲过关于进化理论方面的一些讲座，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方面的内容，好吧？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单独再讲一次有关创造理论方面的那个进化理论方面的问题。好，那么圣经所启示的宇宙创生命的起源呢，是创造理论。那这个创造理论从圣经的角度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原材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宇宙世界。那这个呢叫直接创造。那圣经里记载的第二种创造方式呢，是从有到有的创造，也就是它需要一个原材料，比如说男人女人。那男人是用泥土造的，女人呢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那这个是从有到有的创造。这两种方式呢，在圣经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讲创造，我们必须要看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呢和第二章的内容呢，讲了好多关于世界起源的问题。那我们先读几节经文。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这么写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红豆，欲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创世纪里面大家经常可以背得下来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里面呢，有几个要点我们需要掌握它。第一个就是起初这两个字，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呢，忽略掉这两个字，认为起初这两个字就是说开始了，没事，仅此而已。其实我们要考究一下这两个字的话，这个里面包含很重要的神创造的一些特殊含义在里面。首先说，起初它不是一个点，原文的这个字的含义是一段时间在什么什么之间，就原文的这个含义字含义是这样一个含义。那如果我们今天如何理解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的第一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上帝创造的这个天地万物，其实从圣经记载看，神创造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时间，就是起初这两个字。换句话说，一段时间 你必须要有个起点，有个终点，才算一段时间，对吧？那这个起点是什么意思呢？就从现在开始计算，到你某一个点上不再计算，那中间计算的这一个区间就成为起初。这就是圣经起初原文的这个字的含义。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两个字呢？这两个字如果用今天的观点看的话，宇宙事件，这个我们所存在的地球，在地球成立之前，其实它存在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它却至少神是存在的。那神说起初，从现在开始计时了，开始了，那么地球就产生了。那么圣经同时告诉我们最后一个，说最后呢，世界要有个末了，末了的时候呢，这个会结束，我们地球上的生活会结束，会有一个地球以后的生活。那么以后的生活是什么呢？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些的特征，但不完全告诉我们这个画面啊，只是一部分的特征而已。说也就有一个终点，那么起点到终点的这一段地球生活，就是圣经里面神所要启示我们的内容，它的区间。换句话说，圣经不是在告诉我们地球之前是什么，它的重点也不是要告诉我们地球之后是什么，它的重点要告诉我们人在地球上如何生活，这是圣经的起初这两个字的焦点。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比较抽象。其实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体育运动，我说我的100米成绩是12秒，我跑得比较慢一点啊。比如说我12秒跑100秒，那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我在12秒之前之后不存在，而是说我的100米成绩是从这12秒区段来算的。所以当发令枪打了以后，表示开始了，计时结束的时候，你的100米结束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你100米的成绩。那理解这个起初呢，大概就这个含义，就像你跑100米一样，说你的100米成绩是12秒，那就表示着所有从这个点到那个点的时候，这一段才计算在里面。那这就是这个起初的含义。所以我们在理解圣经的起初的时候呢，神首先为我们开始计算时间。那我们下面再看看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啊。说开始了，那时间是怎么计算的？我们要往下看才知道。那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世界上。那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两个内涵，第一个，创造的主人公是神。所以当我们听到看到这个创造理论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它只有一个主角，就是上帝自己，是神自己，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你发现这个创造呢，它并没有征求被创造者的这个意见，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要做成什么样子，创造者根本不会征求你这个意见，创造者完全根据创造者的意图和他的目的来创造这个宇宙世界。那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创造的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真神，那除此以外都不属于创造者。那么同时呢，出现了一个灵的概念。那在这两个字里边呢，神这个字的原文本身就是个复数，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单数的上，单个的上帝，但是从一个复数的形数来描述。那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讲这个神的概念的时候，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它是用复数形式来表达的。那这已经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神的两个重要特性，一个是他的神自己，第二个是他的灵。那么圣子这部分呢，我们到新约才会出现，所以圣父、圣子、圣子在初就是圣灵呢，已经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句话里面可以看到神的双重属性，既是神又是灵，既是天父又是圣灵，那是三位一体里面的二体已经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好，那么第三个概念我们要了解，神说开始了，那么这个日子到底怎么算的呢？我们要认真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啊，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时间概念，也就是上帝说开始计时，那么以怎么样一个时段来计？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计时是按照12小时、 24小时的这个节规律来记的，每24小时是一天。那么当时呢，以什么来封建的呢？是以这个光来定这个时间的。因为有了这个光，所以呢，这个光就把它一部分照成亮的，还有一部分呢不亮的。那不亮的这部分呢就是夜，那亮的这部分呢就是昼。那么白昼的循环呢，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早晨，这就是日子。所以我们人过的日子是什么？就是神的这个光。如果没有这个光，就没有这个日子。这个是创世纪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搞不清楚，我们对圣经里面所有后面的这个日子就都搞不清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很显然，这个日子不是按照我们今天的24小时来定的，它是完全是上帝的一个制定标准。那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争议的问题就来了，那这个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神学上呢，对这个光有两个不同的认识。一个认识呢，认为这个光是神所造的，神造了光，于是就有了日子。那这个说法呢，好多神学家支持这样的说法。那这个说法有一个重大的弊端，一旦把这个光定性为神所创造的光，那么这个光就出不了创世纪，也就是说出不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它一旦出了第一章呢，它就和耶稣是真光的这个概念就会发生冲突和矛盾，所以就产生了第二个认知说法。第二个认知说法是正光就是约翰所描述的那真光，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这样去理解这个光的话，这个光是可以在整本圣经里面从头到尾的贯彻始终。那对这个光认知最熟悉的、最清楚的就是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清楚的讲到，神是那光，是那真光，他来到要照亮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说光照到这个世上黑暗当中，黑世上才不接纳光，所以黑暗害怕光。这是创世纪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么在约翰的遗书里面，约翰也特殊的讲到，神就是光。那因为在新旧约之间，它两个光的用词呢略有不同，因为在旧约当中是希伯来文，那么在新约当中是希腊文，所以呢不好把这两个字完全对应起来。但是呢，从这个概念上看，约翰对这个光理解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因着这个光，人的生命才有了价值，人在地球上的日子才有了意义。所以这一章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光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人所过的日子就是因为这个光才有了意义。如果没有了这个光，人就没法计算自己的年日，人的日子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意义。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有晚上有早晨，因为在有光之前是很暗的，暗的就是晚上，那有了光呢就变成昼，就变成白天，所以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那么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记载都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样一个次序，然后说这是第几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神让有光出现，使得我们的日子有了意义，使得整个这个圣经里面的年岁的计算产生了概念，产生了价值，就是这个日。好，下面我们再往下看神所创造的其他天地和海这些内容。他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那么第二天呢，就是神用一个空气把地上的水分分开，那么以上的呢叫空气，以下的呢就是水，这样呢就产生一个天地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呢，他说上面这个叫天，那么下面的这个呢就叫地。那天地分开，那么中间这个水叫啥呢？他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地面，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为海，神看着是好的。那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第二节的内容呢，就是把宇宙世界里面的上边、地面和水这三样东西分开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天、地和海这三样东西分开。那我们今天说你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其实也就是这样，向上看的是天，举头看的就是地，那么 除了地上呢有的水呢，我们把它叫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符合创世纪里面创造所记载的东西啊，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再往下看第三日神所创造的，说神说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果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总体来看，神所创造的第三天的内容呢就是植物，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是植物。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植物应该如何分类呢？你会发现它作者在这个地方分类，它首先是根据它的大小来分的，比如说草和树。那草和树是什么概念呢？草是长得低的，趴在地上的，树是呢可以长得很高的，这是它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它长得低的这些草，它用能吃和不能吃把它分为青草和蔬菜。那能吃的叫什么？就是蔬菜。那不能吃的呢就叫青草。所以你能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概念啊，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神创造的时候它有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给人类服务的，这个世界不是让它独立用作的，它是给人类服务的。虽然这时候还没有人创造出来，但是神已经告诉我说你要这么去看，这个草能吃的将来给人可以吃的叫蔬菜，那不能吃的呢叫青草，那长在地面很高的呢就叫树木，而且有的是青草里面可以结果子的，有的呢这个果子外面有着核的，这些东西都是将来给人吃的给人用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分类啊非常简洁而有用。那么第四天呢就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把它叫天体。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时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那这一天里面呢告诉我们有两个发光体，那这个光体呢一个大的，那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大的呢就是日，那这个小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月，那么剩下的呢就是星星。所以日月星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到外面举目相看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上帝造这几样东西干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时间计算方式。他说日大光呢和这个月亮呢干嘛呢？是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的。那我们今天呢日历是怎么算的呢？我们今天的日历有两个，对吧？一个叫农历，农历是怎么算呢？是以月亮为这个基础计算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农历呢它是不是每个月是30天的，它有一个 日差，有一个差别。那第二个日期呢是公历，它是以太阳周期来计算出来的。所以你就看到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所计算的节令、日子和年岁呢是按照日月来算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历和农历的区别。那这两个发光体，一个管昼一个管夜，我们知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当然月亮它那古代人看到的月亮是亮的，但它并不是说月亮会发光，它只是说它是一个亮的。那太阳呢是会发光的，是自己就会发光，月亮是不会的啊。然后造了星星，注意下面这几个字，上帝把这些东西呢摆列在天空。这两个字其实原文讲的很有意思，它是原文是有意的把它布局在那儿，有这么个含义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在天空当中随意的去运动，而是上帝特意摆列的，它在地上呢在天上这样运转的。这个是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所以呢这一天我们人的日子真正计算时间的方法开始了。大家注意区别啊，这个计算时间的方法不是第一章里面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日子的那个计算方法。 上面那个日子是上帝数的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这个地方所说的日月星的这个日历的，是我们人类计算我们的年龄、计算节期的这个方法。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啊？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和我们今天的科学实际上是不矛盾的，我们今天的科学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好，那么下面呢，看第四天，神说水要多多滋生在生物生命的物，要在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子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样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生物活物来，从各从其类，牲畜、昆虫、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呢，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那这一天当中呢，我们总笼统的把它概括起来说，神所创造的是动物，前面是植物，后面是动物。那我们看动物的时候呢，上帝对这个分类也是很有趣的。那空中飞的叫鸟，水中游的呢叫鱼，那么地上走的呢叫牲畜，叫野兽或者叫动物。那么他对这个能不能吃也是从这个标准来分的，所以你看到，啊，他不是从其他的角度，他是用能不能吃来分的。凡是能为人所吃的这些动物呢都叫牲畜，如果不能为人所管理所吃用的动物呢叫野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分类的？我们今天把能够驯化养殖的动物呢叫家禽，对吧？家畜。然后把这些野外生存的这些动物呢就叫野兽。这个完全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划分的。因为看到这个植物的分类和动物的分类，上帝对它有特别的一个安排，是按照能不能为人所用而作为一个分类标准的。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海里面游的、空中飞的、地上走的这些动物呢叫鸟类、兽类和鱼类。那我们今天的生物学中分类也是这么做的，和这个创世纪呢非常相似。好，这是动物。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六天，神所创造的人。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的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所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的生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这一天里面呢，神主要创造的对象是人。那这个地方没有描述具体创造的过程，圣经的第二章里面会详细描述这个人创造的过程是怎么样。这里面只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他给我们体现的创造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一位，但是多是一个真神，但是是多位格的。所以这里面的神的样式用的是复数，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都是复数形式。那我们在讲神的时候，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是从这里面体现出来的。第二个呢，他给人一个特别的权利，要管理所有神所创造的这些生物，不管是海里游的鱼、空中的飞鸟，还是地上的走兽，都属于人的管辖范围。那这个理论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人类的观察呢也是这样。你会看一下我们人类的历史，人类自从我们有记载以来到现在，总是能把一些东西管理起来，对吧？ 但是你会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本书上记载说啊，一群动物，一个动物把一群人给管理起来，有这样的事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为啥没有发生？上帝不允许，因为上帝赐给人来管理这个世界，而没有让这个世界呢反过来来管理人。所以你永远在记载中看不到说一个动物把一群人管起来，这个是你没看到过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神赐予人的特殊的权利管理。另外一个，他给人一些祝福，这些祝福呢，我用红字把它画出来啊。他让人生养众多，所以呢，人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儿女满堂，要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治理遍地，管理于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所以你会看到神给人有很大的祝福和权柄，这个权柄是任何其他地方你拿不到的。我们的下一堂课在讲人的时候，我们详细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只提到而已啊，就是人有他的特殊的权柄和神所赐给他的能力。那么同时呢，上帝赐给人能吃的东西，我刚才说造植物造动物的时候，神要规定他谁怎么个吃法，也就是食物链应该怎么掌控。那人要吃这些蔬菜和结果子的这些有核的这些果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然后他要这个动物呢和肥鸟啊鱼啊去吃这些青草，那这是上帝所规定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食物链应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的科学呢所发现的这个现象呢也非常符合圣经当中的记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啊。那么人造完以后呢，出现第七日，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成，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这一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第七日，按照上帝所属的这个日子啊，不是我们日月星辰那个日子，说神所有的工作做完了，上帝就把这一日呢定为圣日。然后他呢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休息了，不干活了，第二个呢安息了。安息是什么含义呢？我们在下面看第七日少了一个句子，从第一日到第六日都有一句话叫从晚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只有第七日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描述，这就叫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时间不再计算就叫安息，也就是没有晚上也没有早晨了，这一天才叫安息。所以安息是什么含义？是永恒概念。什么叫永恒？就是时间没有了，时间不再计算，这就叫永恒。所以你能看到呢，上帝创造，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段非常奇妙的记载，这段记载呢我们要把它放到一起来看啊。如果说是单纯的看一样东西呢，我们经常会发生很多的疑问，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一起来看。所以第七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把这七天的创造呢放在一个表格里面对照起来看一下，你大概就知道神所创造的美意是什么。好，第一天神说要有光，我们在这儿写按照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光呢不是神所创造的，它是计时的开始，实际上就得以说耶稣基督的产生。好多人不太理解这个概念，说为什么基督那时候没来，你凭什么说产生呢？其实我们今天的人，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的人都做工程或者做项目，当我们在做工程或者做项目的时候，我们这个工程和项目不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比如说有一个项目负责人，我们叫他总经理。那这个总经理一旦确定这个项目完全没有实施的时候，其实这个总经理已经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构思了，就相当于这个光一样。当全世界都没有创造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对这个世界进行计时，让这个世界以某种形式来运作，这个光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去理解的话，你就对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后面的理解就比较清楚，说这个光让这个世界开始，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义，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意义。说这个光就是定上帝日子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安息第七日，你会发现没有了这个日子，就是因为这个光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就是所说的星天星地。那个时候呢，不再计算人的年岁，不再计算日子，这叫永恒。那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没法理解什么叫永恒。好，那这一天呢，上帝给出一个评价，说这样看着很好，挺好的，说是好的。那么圣经的记载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那第二天呢，上帝说创造的是这个空气、地面和水分。那这个神给了一个，因为它是非生物的嘛，所以神没有给评价，也没有说这个看着好还是不好，因为它是一个非生物的东西，上帝没有给出评价。你会发现上帝给出评价呢，都是有生命活现，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天。但这一天呢，仍然是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所以呢，神看着是挺好。第三天，神所创造的就是这些蔬菜类植物，这些植物呢属于活物，那么神看着是好的，给出一个评价。对于所有生物呢，神给了一个丰富，这个丰富呢叫各从其类。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各从其类是什么含义啊。在第四天呢，造的是光体，这个光体就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和日子的相对年岁的计算方式，神看着是好的，所以有晚上有早晨。第五天造出的生物是神说是好的，要充满地面，生养众多，神给出的命令各从其类。第六天神创造了兽和人，也是说甚好。当他制造人的时候呢，他的用词略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是说好的，而是说甚好，然后给出一个命令叫各从其类。但是我们要读的时候要注意，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人造出来甚好，但却没有给人一个丰富，说你要各从其类。那人不各从其类，人从什么类？这个问题是我们要思考的啊。那这一天也是有早有晚上有早晨。第七日就是圣日了，这一天没有晚上没有早晨，时间从原来的没有到最后的消失。那中间这一段呢，就是神所计算的人在地球上的年岁。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表看完以后，你大概就了解上帝所创造的目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四个字我们可以讲一堂课，可以引用大量的资料来讲一堂课。但是这四个字呢，基本的含义其实非常简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是猫就做一只好猫，如果是狗就做一只狗，不要想着把猫变成狗，也不要想着把狗变成猫。这就是各从其类的含义，就是原来神创造你是什么，你就维持这个状态一直是什么，这叫各从其类。那么神创造完人以后呢，他没有给人这个界面，他没有让人说各从其类，那人从何类呢？那么我读完整本圣经你就知道，人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人是属于神的这一类的，所以人不从其他任何类，人是属神的。那这个含义我们要搞清楚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理论搞错的话，我们经常就把人类错误的归到另一类里面。比如我们学这个政治经济学，或者学这个马克思的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说怎么说呢？说人是能够制造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那好多人对这个人类的分类呢，都是用这个方法，说的是高级动物。那圣经里面不是这么，圣经里面并没有把人归入动物，而是把人归入活物，和神是同类的，所以人是属神的，属于神类，而不是各从其类里面那个含义啊。所以这个概念呢非常清楚，神让我们在创造里面看到所有的生物是各从其类的，不能变来变去。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样才算类，什么样才算非类。那我们在以前我们讲过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创世纪里面进化论理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概念。圣经里面这个类 和我们今天物理上生物学里面这个物种是同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里面呢，什么样的物种呢是不会交叉改变的，也就是狗就是狗，是猫就是猫，那不会说猫变成狗了，这个物种是不会变的。但是呢，在物种以下的这些特殊的物种之内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人的个子会长高一点啊，或者肤色会发生变化啦、啊，或者是这个鸟类的这个嘴会变长一点啦、啊，腿会变长一点，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是在物种内部的变化，所以这个不属于进化部分，这个属于种类变化。那各从其类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去研究，可以去观察这个世界，也让我们今天的好多理论成立。那比如说考古，我们今天好多人说用考古来证明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其实它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就是从圣经来的，就是生物是各从其类的。如果生物不各从其类，那么你的考古就变得没有意义。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考古从地里面挖出来一块骨头，我们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人一比较，说这块骨头呢应该是属于人的。那如果说不从各从其类的话，你怎么知道它一万年以前还是人的呢？有可能就变了，对吧？所以这个理论就不再成立。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好多考古学啊，或者是这个进化理论，它的基础还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不变的原理，它是以这个不变的原理的基础上去考察那个变化的世界。但是我们把结论拿出来呢，你从反过来去反对圣经的基本原理，那这样做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方式啊。所以创造呢，在整个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神启示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人的研究呢，往往会和圣经的创造中发生对立，去质疑神的创造。但无论你怎么创造，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我们如果服从这个创造的话，我们可以去安稳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是那个顺从这样一个创造的话，我们会受到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惩罚。那这是我们人类历史已经经历过的，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训。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张幻灯片。哎呦，我的幻灯片怎么 ？OK， 我们看今天的最后的这个一张信息啊。那整个创造过程是神启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基本规律是什么。那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所观察的对象，不管你观察什么样一个对象，你首先要有一个理论，这个对象是神所造。那神所造的这个概念代表什么？代表神对他拥有主权。所以我们为啥说今天的人不能杀人？因为主权不在我们身上，主权属于神。我们今天的人为啥不能够随意破坏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属于神，它是神的，主权属于神，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我们为啥说这个我们的孩子，我刚才说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作为父亲，我们说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神才是他的主权拥有者，我们只是产业的管理者和代言人。所以我们在有了这些理论呢，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才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对待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要不然的话，我们经常说这是我的，那是他的，那这样我们就侵犯了上帝的主权，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创造给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主权在上帝，主权在神，无论我们人呢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你才能够正常的生活。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给大家用简单的方式来介绍一下圣经里面给我们所启示的关于创造的这个主题思想。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会在下面的一些课程里面逐渐来谈，比如我们下一堂课来谈人的问题。那我会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人赋予他的职能，赋予他的权利，以及人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将来的归宿，我们在下一堂课里给大家介绍，好吧？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我们对创造的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估计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一起来分享这些问题，好吧？好，下。